解时间，然后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个平台真的要来感恩。哈利路亚。好，就是，想到大卫和扫罗王的不同啊，我相信可能继续的来分享，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每个人呢，每天啊都要尝试，就是尝试一下啊，尝试啊，靠着神。不断的来与神的心意来对齐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我在灵里看到，就是不是眼睛看到啊，就是那个心里面，就是呢那个感受或者是那个很清晰的啊，就是说看到大卫从小啊，看到大卫啊从小。他就在经历神，啊，他借着放羊，啊，他就来经历啊神的大能，那就证明在大卫的里面，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啊，所以他靠着神，啊，打死了狮子啊，打死了熊，啊，这是摆在大卫面前的一个环境。啊，借着放羊啊，或者是借着我们每一位来服侍主啊，是不是像大卫一样来紧紧的倚靠神啊，而不是像扫罗王一样啊，靠着刀枪啊，靠着这个人来跟随他。这些人要是不跟随他，他的心就开始恐慌了啊。那么神在我们当中啊，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借着人事物还有环境啊，兴起一些各样的环境来啊，来显明我们里面是不是来紧紧的依靠神啊。还是像大卫王一样，心一直是那么的愚钝啊，总是想来除灭外面的环境，而不是来紧紧的依靠神啊。我在这个林里看到大卫深深的来依靠神，所以我就看到扫罗王。越来越惧怕，但是呢，越来越诡诈，啊，想尽各种的办法，啊，就是说，所以他里面的，啊，那里面的那个惧怕产生的那个愤怒，啊，然后用各种的计来对付。他面前的这位大卫啊，我在林里看到他，大卫越来越紧紧的依靠神，就是与扫罗王面对的时候啊，他用枪啊，就想把他钉在墙上。你看这个扫罗王里面，要对照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神在你周遭的里面兴起各样的环境，你一直来对付这个人，还是像大卫王一样紧紧的依靠神啊？所以我灵里看到大卫王，大卫 依靠神的心越来越刚强，啊，所以他每次出战的时候，他都做事精明，啊，常常来在非利士的面前，在非利士人的面前来得胜。所以扫罗王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王位不保。我们在服事的当中，神兴起一些环境来，让我们是不是感觉到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像扫罗王一样？而且人越来越少，不管是区还是小组，我们是面对这样的环境，是紧紧的像大卫一样，越来越依靠神，胆量越来越大，是靠神啊，以至于面对的这个环境和仇敌的心就消化如水。我感受到神最想表达的，我们以往做什么，我们现在先把它放下，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在环境、服侍、家人，是像扫罗王越来对环境不断的用脚踢刺，没有办法对付，对付不了，或者看到有人紧紧的依靠神，心里是不是有些嫉妒？哈利路亚！所以我看到大卫每次的出征，扫罗王就越来越害怕。因为他里面没有神，最后他不得不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就彻底的倒台了。所以我看到在林里看到大卫遇见了每一个环境，他不断的来紧紧的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对歌利亚讲，他说你靠的是你所依靠的是刀枪铜戟，我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那对于扫罗王来讲，这对扫罗王来讲就是他的愚昧和无知。因为里面没有神，他没有办法胜过他里面的嫉妒仇恨，他成为一国之君，不断地活在这个嫉妒的里面，常常有恶魔来搅扰他。主啊，我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 像大卫一样，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首先第一要来紧紧的依靠神。我看到，不知道怎么讲啊，这个话，有的人真的很想很想顺服，他很想顺服。但是他首先是紧紧的依靠神，像大卫一样，先紧紧的依靠神，在面对的各样的环境里面，他就可以生出顺服的果子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得着这智慧的心，像大卫一样，有智慧有聪明，做事精明，常常打胜仗。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导团。好，请抓紧时间。
是的，主啊，我们和谢谢你这样的。把他们生命当来警戒，把你说你的名字耳目，把你更说智慧的，把真的就是把这个生命当所面临的这个啥。
张红，你的声音还是不太清楚，我们听着，是不是要稍微调一下麦？
现在可以，
好像效果还不是很好，再试一下。现在好。
主啊，我们赞美你啊，谢谢你不断的借着扫罗和他们的生命的特来的警戒，也对我们的心来讲非常感恩啊，也为着我们生命当中啊，真的是要向你来花，你说你的名啊，你也警戒我们是敬畏智慧的，寻求至圣者，便是的主啊，就求之恩以连，为着过往在生命当中面对一切的这个人事物的时候，主啊，常常还是在一次的里面把想改变这个环，而不是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蒙你的寻求你的把心意啊，向你来认罪啊！真的在这五七七八年，最后啊，就求你继续你的生命的大生命的灵啊，让我们真的明我们眼中的发现，明我们在盯住兄眼中的发，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悔改。哈利路亚，照从你而去，啊，以至于在当中带领我们深的一个我的里面大的一个图画，恢复我们那个亲密的关系，更深的来认识我们在你面前的身份。主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依靠你，更真的来认识你，在你给我们的怀圣者，感谢赞美你，苏基督的们。
好，周爸请。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圣妈和心腹大的团张红姐妹还有他们的分享回应祷告。今天所讲的这一个内容主要是如何面对神兴起的环境，就是继续的来思想这个大卫和扫罗他们的不同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和榜样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扫罗的身上和在大卫的身上神呢都让都在他们身上，就是说兴起一些环境，这些环境呢就包括人事物，就是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扫罗和这个大卫他们的态度是完全的不同，扫罗就是一心呢想要改变这个环境。但是呢却从不改变自己结果呢就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惧怕就是结果就是说他的结局非常的悲惨非常的悲惨这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那么呢我们看到大卫他也是从小就是神也跟他兴起了各种的环境但是呢大卫的态度呢就是说 他是紧紧的依靠神，越来越依靠神，而且呢不断的被神所改变，结果就是说他就灵力就越来越刚强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所以他的这个结局当然就是说他就神跟他有这个建立了这个大卫之约就是主耶稣基督也是从他而出所以呢就是你看到大卫是何等的被神使用。那么呢就是说我们呢可以来思想我们已经学到的就是说大卫他的这个早年就是说神给他兴起的这个环境就是他的家庭好像他在家庭不怎么受重视，他是最小的，但是他不怎么受重视让他放羊那么呢他在放羊的时候呢就遇到各样的这个这一个熊还有狮子就是这也是他的环境熊和狮子也是大卫的环境。所以呢他在家里虽然不做重视，但是他跟神却有培养了一个很好的关系。他虽然遇到熊和狮子，他呢也是借助这个熊和狮子让他的紧紧的依靠神所以呢这个所以他遇到这个碰到这个腓力四人的时候呢这样这也是一个环境所以呢他就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里面看到这个大卫他是完全是以神为中心，完全的就是信靠神就是说他就能够胜过这个腓力四人。当然我们看大卫以后的这个生活他也还是这个环境没有离开他所以他打死了腓力四人就是说被膏成为以色列犹太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呢他一直还是活在扫罗的这个下面，神没有把这个环境挪走扫罗不断的嫉妒他追杀他等等，但是他在他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他一直在依靠神，学习依靠神，以不断的被神所改变灵力越来越刚强，就是说他是大卫是用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反观就是扫罗就是说他其实他的原生的家庭的条件应该是不错的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儿子大卫的这个扫罗他的儿子这个也是相当的不错的他的这个叔叔他的叔叔的儿子就是他的侄儿，他的表兄表哥或者表弟也是不错的，他做他的元帅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他的这个家庭应该是不错的原生家庭但是呢他在这样好的原生家庭里面他却没有去依靠神，所以呢他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跟神没有一手的关系他做了王以后，神也继续的跟他兴起一些环境就是首先呢就是腓力四人，他面对腓力四人，这就是神给他兴起的环境结果呢他看到腓力四人他根本没有去依靠神他就是看的就是环境，结果呢就越位献祭，后来神有个兴起人就是亚玛利人，其实亚玛利人是神要他去攻击亚玛利人，主动的去攻击，这是神主动给他一个测试但是呢这一个扫罗呢在这个腓力四人他对神的这个丰富他也是就是说你看他的那个完全没有照神的去做，就按照他自己的那个去按照他自己天然的良善他是按照他里面天然的良善去做结果呢就是说没有顺服神你看到他后来神就 在扫罗的身边兴起了大卫啊，所以呢，他呢就没有从大卫的身上好好去学习，其实他完全可以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他就拼命的想要把大卫撵走，他就把大卫当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啊，他就没有想到神在他身上兴起大卫，让他学谦卑的功课，让他学习依靠神。大卫就是一面镜子，大卫为什么那么蒙福啊？就是因为他依靠神呗。但是呢，扫罗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向大卫学习呢？他为什么一定要嫉妒大卫呢？他为什么一定要去把大卫就是斩尽杀绝呢？所以呢，扫罗的错误就是什么呢？他对这一个非利士人，对这个亚玛利人，他就不能够斩尽杀绝啊。但是他对于大卫，他就拼命的想要斩尽杀绝。所以呢，这个他就是你看，他是扫罗，他做的这个决定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那么呢，就是我们啊，从大卫和扫罗的这个身上，可以学到什么教训和经验呢？那么呢，就是看到神呼召我们做王跟大卫和扫罗一样就是第三类得胜者就是第一支军队，这都是要做王的，曾儿子心腹都是要来做王的。那么呢，神他就要兴起这个在我们身边兴起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呢，就是我们的人事，就是一些人事物特别是我们的家庭啊、夫妻关系啊、还亲子关系啊、小组啊、教会啊，要么就是小组的一些成员啊，要么就是教会的一些同工啊，要么甚至都是教会的这个牧师啊，或者是教会的会友你是领袖，神就给你兴起一些会友。你是会友，神就给你兴起一些领袖作为你的环境就是说，但是你对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回应呢？你是说借助这一些环境，神你看到自己是无能的做不到就是不能达到神的要求、神的心意，那么呢，我们就来紧紧的依靠神。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无能的神啊，我们不能离开你就是然后呢，就是要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依靠神不要像扫罗呢要去改变环境就是不改变自己却是远离神的这个是扫罗的教训我们呢要效法大卫我们呢就是不要想要改变环境。反而呢，就是说要来改变自己，要来承认自己的软弱，紧紧的抓住神，离了神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就要来承认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既不能够改变人，也不能改变自己，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就是紧紧的抓住神。愿意被神来改变，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就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看到乔恩基督教会，确实是这样子，神呢就是不断的，在我们周围兴起这个环境，所以呢，直到今天，神也还是在不断的，在我们周围兴起环境，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真的是要从扫罗的要吸取扫罗的教训，不要就是像扫罗一样，只想改变环境，就是不想改变自己，越来越远离神，这个结局是会很悲惨。那么呢，我们呢就是一定要向大卫学习，我们就是紧紧的抓住神，愿意被神来改变，结果呢？就越来越走进神的心意，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确确实实就是神是在使用环境，就是在使用环境来训练他的训练我们其实从圣经的人物也是看到神使用各样的环境来训练 当然，扫罗也是环境啊，大卫也有环境，就是面对环境，我们是是常常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这个呢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赞美，以赞美我今天听了一个信息，就特讲到的是赞美，在面临环境的时候赞美。当然，你在面临顺境你在一切平顺、一切的蒙福，你发出的赞美神也很喜悦。但是实际上，恰恰是在逆境当中、在难过当中、在难受当中发出的赞美价值更高，这样的赞美是就是如同献祭。它其实是为什么叫献祭呢？他就说就是说，因为它不是按照你的喜悦，甚至你发出的赞美就是好吧，就是非常难过的就嘴里可能都很不容易说出来的赞美主啊，赞美你，但是里面实际上是很难过的。实际上就是违着自己的性子嘛，就是对自己的本性违背自己的本性而发出赞美，这样的赞美是更有价值。同时，神把这样的赞美视为献祭，其实就是将自己献在神的祭坛上这样的赞美极其珍贵神就对这样的赞美没有一样不垂听他说比祷告的价值还要高祷告已经就很好了。常常就是常常谢恩凡事借着祷告赞美祷告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凡事借着祷告还有可能不一定都能够得蒙神的垂听祷告有不蒙神垂听的地方，但是在赞美没有不蒙神垂听的尤其是在逆境中，在这种艰难和逆境的环境中发出的赞美没有不蒙神垂听的。这个是特别的对付老我，特别的对付自己的那个本性，违着自己的性子来做的，这个是尤其这胜过自己，改变自己，高效率的来改变自己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跟这样的跟我感跟我的感动启发很大，就是相信神借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如果我们是爱神的，就是我们愿意来遵循神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有制作，我们是顺从神，看到神的这个美意，就是看到环境，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刚才周爸有一个说法，我觉得非常对我们有帮助，就是如果你是领袖，神就会兴起会众，如果你是会众，神会兴起领袖。这个呢，我觉得在我所服侍的海外各宣教点当中，其实每一个点里面常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多的弟兄姐妹会找到我抱怨他们的领袖，很多的领袖找到我会抱怨他们的会众，这是确确实实在面对这双方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都是想改变环境，没想到改变自己。很少的人，这个智慧太少了。我觉得在我们当中听了这么多的信息，我想可能也包括我自己本人，听了这么多的平台的分享信息，还是老模式。碰到环境就是还是不开心呐，还是很反感呐，还是很抱怨呐，很少自己去回到神面前去寻求，不是寻求改变对方，不是寻求改变环境，而是寻求神说："求你光照我，我有什么问题？"这个良木和刺的问题到现在没多少人能够领受这个问题。就是碰到环境总是抱怨对方、抱怨环境，很少去求神光照，我有什么问题？我要做什么改变？哎呀，这样的智慧怎么这么难到我们身上来？这其实就是大卫的智慧。那个扫罗王其实就是个天然人。就是我们虽然加恩教会这么长时间，其实一直在学这上面教导学习听得津津有味上面都阿门一大堆，发出的哈利路亚也很多，但是一面对实际生活，其实听的这些东西没进去，就是关键的时候、关键行道的时候，这些东西好像不 work 不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个是确实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其实这我说这话其实也含我自己。喊我自己，就是这些，这个我想我们的卡就卡在这个地方。其实学很多，听很多，为什么生命改变很慢？就是到了生活当中，其实就好像就跟那个听的完全是过了，就是水浇鸭背就是一下就过去了。可能有原因呢，还是因为只停留在表层，停留在表面。 还是没有进入到心灵深处。但实际上呢，从表层进入到心灵深处呢，行道本身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些领受从表层进到内心深处。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进到内心深处可以帮助我们有行道的能力，而我们行道的从啊顺服，凭着意志选择顺服，然后勉强自己，然后啊然后竭力的行道，又可以帮助我们将表层的理解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深处。它其实我感觉是相互相成的。学习大卫，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学习大卫哈，那我跟我一个盼望就是说，神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我就看到神既然这样的来讲大卫，而且神也公开的来表达他对大卫的喜悦，而大卫这个人其实是很不完啊，不是一个完美的，他实际上是有很多缺陷，他自己也犯了很多的罪，其实也遭受了很多罪的这个罪的后果和刑罚的。但是神居然这样高抬啊，这样的来高抬大卫，给我们一个盼望是什么呢？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完美主义的，他不是完美主义的，他最关心的其实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态度，就是里面啊碰到事情以后有没有神，碰到事情以后是不是是能不能信靠神，碰到事情以后是不是能降服神，这两个态度啊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是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讨神喜悦的关键，里面的态度是否真的来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依靠神，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马上回转到神面前去，这个态度太重要。就是这种啊生命的形态太重要。他其实呢，大卫其实没有到完美，他其实也是让我们不一定要到完美。我相信这个是很给我们一个盼望，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如今还有好多好多的瑕疵啊，好多的问题，我们心怀意冷呢、啊、就沮丧。其实我觉得实际上不要沮丧，就是我们要就是看到那种本质关键，就是有一些东西啊，有些品格啊品质啊它是关键品质，有一些呢是非关键品质。有一些人道德上可好了啊，道德啊很注意啊，很注意分寸呐、啊，很注意啊行事为人呐 啊都很有分寸感呐、啊，都是恰到好处啊，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但是我感觉这些东西啊，不见得是最关键的品质。它最关键的品质其实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和对神的回应，对神的态度。你是否是在最艰难的时候紧紧抓住神？你是否在神的命令面前是啊完全的降服神？啊，这两种态度呢，是决定了我们是否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我们可能中国的信徒啊，华人信徒呢有一个偏好啊，或者有一个陷阱，就是太过注重于道德，而不太注重这些属灵的品性，就是信靠，紧紧抓住神，信靠神和顺服神这两样的属灵品性，其实是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其实也就失败在这两块地方，要么就是对神的那个应许啊不能信靠啊，对神不能信靠，要么就是不能顺服。其实这两样的品质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属灵品质啊。道德上面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啊道德完美那就更好啊，不要反了，就是我们太过注重道德方面的这一些完美，而忽略了两样的属灵的品性的栽培。啊，神更看重的是这两样属灵品性。你看大卫和扫罗正好这两个人呢、啊、他其实正好这两个人是在这两点上。大卫的道德品性呢、啊其实用我们现在人看肉眼看，我感觉他不如扫罗。啊，他犯的这些罪啊道德品性好像不见得是很完美的。而扫罗反而好像比他强一点。但是呢，扫罗他输在哪呢？他输在这个属灵的品性。他就是信靠和这个顺服这两重的品性，他输在这个点上啊。所以我们其实看我们自己看人呢、啊、其实我们也要抓住这一点，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在属灵的品性上栽培自己，然后带出道德品性上的那一个彰显一个有一个好行为，那当然更好。这个呢我觉得是这个次序呢重要性就摆对了。那我们华人呢有一个华人的文化，我们常常把道德啊这个看得最重要，而属灵的品性上可能不见得啊引起我们的重视啊，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文化啊里面造成的。 华人文化里面有这个倾向，有这个偏向。那什么是神最看重的品性？就是属灵的品性，就是信而顺服，信靠而顺服啊！我相信这个才能结出美好的属灵果子，同时也带出道德上道德的改善啊，道德品性的改善和改良啊，这个呢是从根子里面啊所生发出来的果子，而不是只是啊做一些表面的道德的啊道德的修缮呐 装修啊道德上的那些美化呀，而里面的属灵品性没有多少改变，那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啊！我感谢神啊！我觉得今天我看到两句话，觉得非常好。很重要，就是对待环境，怎么来对待环境，要了解神的心意。就是别人看见巨人，加勒呢他看见主，别人看见灾难，我们看见复兴。这个是讲到了七年大灾难哈，就是这个就是怎么看环境的问题。别人看见巨人，加勒呢和约书亚呢看见了主啊，别人看见了灾难，那我们可以看见复兴啊。这个是神怎么让我们一个眼光怎么看环境。环境就是神用来塑造他儿女的，万事都能够互相效力，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work together， 就是所有的这些环境都能够为我们的生命成长效力。而叫爱神的人，只有爱神的人，就是说愿意来顺从神，愿意来紧紧抓住神的人，才能得益处啊！没有这两样品性的人，得不到益处。环境对我们来讲，可能反而造成的是亏损啊！这个啊，究竟是亏损还是得益？关键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爱神。爱神里面不仅仅是情感的爱，它里面其实就是信而顺服，来对神这两样的属灵品性啊，这样的属灵品性才叫爱神，就能得益处啊！愿神祝福大家，感谢赞美主，阿门，
阿门，感谢主。真的是我们在过去的两三周里边一直在讨论扫罗和大卫的这个问题，他们的对比。非常的感恩今天早晨牧者们的分享呢，就是讲到对于我们这个每个人的个人，我们的灵性，就是在我们面对环境面对难处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能有一颗就是看到主的心，看到神的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感恩，非常阿闷的。周爸也讲过我们的这个家安教会的这个属灵产业三把钥匙，我们就是对付老我，然后连于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树，然后第三个就是圣灵充满。那我相信这三把钥匙呢，就是都是要靠着圣灵。那么我尤其在我们对付老我的时候呢，是要靠着圣灵，然后呢来就是来学习大卫啊，在碰到难处，然后呢避免对这个被扫罗这样的这个陷阱，同样类似的陷阱陷进去啊。所以周爸刚才也讲了说，我们其实平时我们很难有机会去面对像这种扫罗或者大卫这种大奸大恶，或者是大善大慈的这种，或者是生死之间的这种难处，我们可能很少碰到。但是呢，神会在我们身边设立很多的这些我们看起来其实也很难过，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或者是在这个别人的眼中可能不算什么的这样的环境，然后呢让我们来一步一步的趟过去，学着走过去，神呢背着我们走过去。然后在这样的这个经历里边来经历神，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恩典，就是让操练我们在迎接末世，迎接最难的这个时候之前，我们有一些有一些操练，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性格，或者说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大卫这样的这个跟随神的这样的关系啊。所以孙爸也讲，我们不要看他的个人的道德品质在人看来有怎样的缺陷或者瑕疵，我们更多的是看他经历这些事情以后他跟神的关系如何。所以神也是借着这些事情来教导我们。那么我们昨天在 G12 小组聚会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小组当中，就是在我们的小家呀，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一个小组里面有四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么在这一两周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是有两位弟兄两位姐妹分别在不同的环境里边经历了神。那么第一位弟兄呢，就是在他去参加了一个同事的葬礼之后呢，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灵力非常低落，非常低潮。那么我们弟兄呢通常一般都是稍微的理性一些，那么碰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会靠着自己，然后呢就过去了。但是这位弟兄呢他非常的就是警醒，然后呢就 在自己灵里觉得被压制，然后做噩梦啊等等这些难处来到的时候呢，他和自己家的姐妹一同来祷告啊，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居然原来他很少很少用方言祷告，那么他们两口子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用方言祷告啊，用神的话语来洁净，来啊又求圣灵来洁净，那么在这个当中活出来，能够走出来，是第一个见证。细节我就不讲了。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就是另外一个弟兄在工作公司里边，在这个试用期的时候，被他的顶头上司嫁祸于他。这就是刚才周爸讲的，就是说你的环境，你的这个公司的同事可能都会是你的环境。那么被他的顶头上司嫁祸于他，然后呢，你就想在一个试用期的一个弟兄，他的心里得多么多么的恐惧，但是他就是靠着神，他就靠着神，靠神说我就是。啊，如果你要真要把这个环境加在我身上的话，我就承认，我就领受，我就看神你如何做事。结果呢，这个另外一个同事，就是他原本是另外这个同事做错了事情，然后呢要被挪去这个负担，但是呢他自己可能是被圣灵感动，然后站出来说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是我做错了，不是别人。所以在这个公开的会议上他这样讲，然后就把这个重担从咱们这位弟兄身上挪去。那但是这位弟兄因为他活出这样美好的见证，就是这样的甘心顺服，这样甘心的就是愿意领受神所赐的环境，在紧接着很短的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他就被公司调到一个他们公司里最好的一个职位上去。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一位姐妹，她做一个异梦，在这个异梦里边呢，她说她坐在一个车上，然后呢又这个像车上一位像教导一样或者指导一样，就跟他讲说，跟他们所有人讲说，你们待会儿会进入一个黑暗的隧道当中，那么在你经历这个难处的时候呢，你要学会敲你前面这样一个东西，就当当当发出声音，这样我就会来教你，然后教你如何去胜过这个黑暗。然后他就看到已经在黑暗里有些人就在那里四处乱跑，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那么在这个乱撞的过程当中就会被黑暗吞吃掉。所以转眼之间他就来到这样的一个黑暗里边，他所坐这个车呀就来到这个黑暗里边了。到这个黑暗当中以后呢，他就感觉自己就进入到他所看到的那一群人那样到处乱撞的乱跑，因为恐惧四处乱想办法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这个黑暗里边，他就突然警醒想到，在还在光明的时候有人跟他讲过说我要敲击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来寻求帮助。然后他就开始敲，当他敲击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有一束光照他里面。然后在他进到隧道之前，那个教导或者是那个指导或者那个老师呢，就来跟他讲说如何如何能够冲出这个黑暗。所以这真的是像我们在面临末世的时候所经历的，就是神会在借着 YY 晨祷，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各样的教导来告诉我们，当你面临这个黑暗挑战的时候，你就当如何来寻求神，在神的圣灵里面看见神的光。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所以他在这个梦醒来之后，他就开始立刻祷告洁净，然后靠着神，他就看到他真心的经历神，知道神是要在这个末世当中来预备他，让他能够成长起来。那么第四位见证是另外一个姐妹，她在面临到这个给孩子办理一些证件的时候，她原来是这些事情都是靠着她的另外一半，她的丈夫来做，很多事情全是她丈夫全部都帮她考虑好了办好了，甚至都连各个路都已经铺好，她不需要自己操心。但是在最近几年当中，她不得不靠自己来一人来抚养两个孩子，然后来带着两个孩子，然后来处理生活中的一切大事小事，所以她陷入到深深的恐惧当中。那么在这次她到美国去办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就陷入到这个到一个极端了，一个极点，一个就非常非常的恐惧，就是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他就会吓得就说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那么在这个圣灵里边呢，神就借着这个时间，借着这个机会，借着我们的领袖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去参加当地的那个主日。然后他就千难万阻的寻找到这个主日，去参加这个当地的教会的主日，而且这个教会一堂英文，一堂国语，一堂闽南话，他错过前两场，只有 最后的这个闽南语这个讲道他去了，他能够参加进去。那么在这个里面，那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就讲到一个经文，讲到一个主题，就是人要先自助，神才助之。啊，这个话语就是在对他讲，每一句话里面的每一应用一段经文，十篇、一百二十一篇、一百四十一篇，每一段经文，他说都是在对我讲话。神就是要带领我要过这个难关，就是让我自己能够站立起来，靠着，就是我先靠我自己，我要去努力，然后我要去面对这个环境，不要旁通，不要躲避，面对这样的环境，冲过去的时候，神自然给我加力量，神自然与我同在，神自然会帮助我。所以在这个信心里边，到第二天周一的时候，他再去做这个签证啊，或者是这样一个证件的办理这个证件的时候，出奇的顺利，居然二三十分钟就把这个事情全部都办完。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并不在神的特别的关注里面，而神最关注的就是在这件事情当中，他是不是能够经历到神，能够因着神所设立这个环境自身做出改变。所以特别感谢主，就是在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整个新生堂，我们能听到这个见证，这些见证的每位弟兄姐妹其实都很受建造，我们都在这个祷告，然后寻求这样的恩膏，就是经历神，在难处当中经历神，在难处当中靠着神去突破这个难处，然后在这个里面自己的灵，自己的灵魂体得到操练。所以感谢主，今天早上我觉得我特别有感动，要把这几个见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出来，我觉得也可以建造我们在平台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神祝福我们，阿们。
是不是刘爸在上面吗？
上边，但可能电话有问题，都没有听见。
哦，好，请。
我现在分享啊。好，感谢主。我刚才听到，就是我们听了这个YY 牧者的分享和真理的教导，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听了都非常阿闷啊。一个是确实讲到我们一个真实的光景，也从大卫和扫罗啊一个教训一个榜样，我们都非常听了都非常进入我们的心啊。但是我们也能好像我们也可以分享出来啊，但是就是与我们自己真实的关系不太大啊，就是我们能听了也能讲，但是就是不能行啊。这是刚才讲是我们一个群体的问题。那我就在想，从大卫给我们的榜样，我就意识到大卫呢，他是真的是平时每一天在环境当中他都来依靠神啊，依靠神他就能经历神。在经历神当中，我们看到他对非利士人他所表现的，我们就看到他平时真的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然后在他的遇见真实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得胜啊。那我们今天对我个人来讲，和我们这个群体有些弟兄姐妹来讲，那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被动的寻求神。假如我们在这个 YY 神导，我们听了就非常有力量，也非常要悔改啊。我们参加主日弟兄姐妹的就各种聚会的分享，我们都有很大的得着。但是呢，可能我们一离开这个环境，我们就依靠神就很少了。我们想到神必须要给我们经历各种的环境，但是我们真安静下来，我们在神给我们兴起的家庭、夫妻、孩子，还是各种同工啊，还有各种的环境，我们有多少是依靠神的啊？那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点。我想大卫每一次在这个放羊的这个危险的环境当中啊，他不是没有环境啊，一个人没有环境，他不可能，特别当今这个年代，没有环境，我们不可能去那么爱神，特别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也是我今天要反思的啊。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就不能得胜啊？那就是我们在神给我们兴起环境当中， 我们没有转向神，我没有为这个环境我们来赞美。像刚才讲的，我们要赞美神啊，神看重的是这个。当我们一次一次的在得胜当中，我们就会经历神。那我想对我来讲，对弟兄姐妹来讲，也不是说我们没有过得胜的这样的例子，我们也有过，但是太少太少了。可能长期下来，我们就老不去依靠神啊，不去紧紧的抓住神，可能慢慢我们就落到扫罗的光景。可能因着我们的扫罗是因着嫉妒，我们因着我们的破口啊，然后我们里边就越来越刚硬，越来越诡诈啊，越来有很多的惧怕面具。所以说我们就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更不容易转向神了。所以我们今天首先为各种兴起的环境我们来感谢主，但是我想这个环境不是一次性的。我想大卫不是一次得胜就能最后在腓力斯面前得胜，是他每一天的得胜。那我想我们今天要不做到每一天的得胜，经常的得胜，那我们今天就面对着就可以说就是一个挑战啊。这两个人物，一个教训一个榜样，是我们今天每放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我们来还是在扫罗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来像他一样，那我们最后的后是有后果的，后果是很惨的啊。今天也是很每一天也是很心里边是很难的。那我们今天要学习大卫，那我们就放下自己啊，愿意把自己的面具拿掉，我们来依靠神，那我们就不一样。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领受的非常清楚，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环境，有一个这样的群体啊，就像一个加油站一样，就像一个充电一样啊。但是我想今天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我们要学习大卫，我们今天就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就操练赞美神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啊，是的，谢谢主啊，感谢主，谢谢各位属灵父母亲的分享啊，美好的带领，美好的分享啊。我想我们这群人真的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手下在受训啊，这个受训是为了今天能够来做神的精兵，真的在他的家，在他的国中成为不是天然的，而是被制作过的有用的，与他的国与弟兄姐妹真的是有用的器皿啊。这受训是为了未来跟主来一同做王训练出这个做王的这个品性所以神兴起这些环境呢，兴起这些环境就是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些环境无论是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儿女如果你是领袖，往往是你的会众如果你是会友，往往是你的各级的领袖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现实的只是说当有一天当然不一定是戏剧化的，有一天神确实是真的打开了你属灵的眼睛，当你一看见，就是当你真实的一看见，哇，原来我身边我这个抱怨了那么多年的，或者是不满，或者是给我造成痛苦的这个配偶，或者这个孩子，或者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这样原来是神要借着他真的来磨造出我的这些属神的这个品性，而且我在他身上的回应，我一直以来就是态度也好哈，这回应一直以来为什么我没有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生命上成长的这么快这么好，原来我的回应还是有可能神会光照你是错误的那有一些你可能不一定是全错，但是你真的需要提升，我们真的是需要提升的。那么在那一刻以后，你再看待这个人这个环境真的就有不同。我现在就是因为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自己的经验说，当神打开你的属灵的眼光的时候，跟你没有打开都是别人这么说的，但是你依然看这个人还是这样，你看这个环境还是这样的时候，那是有极大极大的不同的，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自己的 我说我们在平台上有这么多的真理的教导，生命的教导，我们的改变就是没有我们应该的那么快，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改变呢？我就很感谢神，我觉得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在这个眼光的上面和愿意改变自己的这个上面，就是尤其是在就是在各人际关系吧哈，就是配偶啊、儿女啊。这个你的家人同工之间呢，我觉得神第一就是打破一个应该主义，这个应该主义在我的里面呢本来是很强的，就是说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丈夫，那么一个丈夫他是不是应该就有这个意识，这个职责，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实际都有，这个东西可能从世界来的，可能从别人的丈夫来的，可能从我们的理想的丈夫来的等等，那么我们对同工和领袖也是会有这样的，有的，但是我们一般不说出来，不一定哈，就是说，哎，那你是信主这么久的老基督徒，你应该是这样，你是组长，那么你应该有这样的生命，那当然你是牧者，你应该怎么样来关怀，所以这个应该主义呢，是你会发现神往往就是要打破，就是你的应该主义没有被满足啊，那这个我在夫妻之间是很多年前就打破，但是好几年前就打破，但是在同工弟兄姐妹间，我觉得我在身上还在一直制作，就是打破这个应该主义，就是让我们能够面对和接纳弟兄姐妹的现实，从这个现实的现状，因为来接纳来甚至你能够来尊荣来拥有来感恩，这个就更提升了，但是我们就很难的时候呢，神是怎么来就是来改变我的呢，就是说就是在夫妻之间啊，就是说神让我有一段时间看见我的这个现状，实际如果对方也有一个应该主义，而且他的应该主义是我达不到的没有的，那么他对我里面该有多么的失望，多么的沮丧，实际我自己更没有达到别人理想中可能的妻子或者是怎么一个贤妻良母，一个那样子，但是别人并没有用应该主义来要求我，所以实际我已经很被恩赐很被恩待了，但是我还拿着自己的理想主义不放，所以这是神很不喜悦的，所以当我看到我自己的时候神就开始打破我自己里面的这个理叫什么应该主义啊，不是理想主义，应该主义，所以我在同工之间呢学得慢一点，但是也在尽力的在学，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沮丧是因为实际我们心里潜意识的某个标准对方没有达到，而这个标准并不是神要我们设立的，那么当我们死死的抓住某些有声无声的标准的时候，那么你就只有沮丧失望和不满，所以这个是迟早一定要打破的。我记得有一位是姐妹吧，应该是姐妹，对，她问我，她说那我们就没有标准了，没有要求了，就是说她怎么样都行了。我说当我的自己的经验就当我们把这些放下的时候，当我们的眼光会改变这个后面的路不是你想的那么可怕的，哇那就放任自流怎么样都行，不是的，当我们态度先跟神来一致的时候，你就开始才往正确的路上走，跟神开始一起来看待，一起来接纳你这个生命，对了以后每一步在神的心意中间跟你今天现在想的是不一样的会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我觉得这是一面，就是说打破这个有声无声的这个内心对别人的应该主义。第二面就是刚才周爸特别讲的，说我们真的是要来紧紧的依靠神，要承认自己的无能软弱和有限，不管是你在服事上面还是在家庭什么关系上面就是你要承认你的无能，承认你的软弱，承认你的有限，你要承认这个，你才能够紧紧的抓住神。所以神很多时候为什么给我们搞一些不容易的同工啊家人呐、就是让你在这个里面，就像尼多生弟兄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是很多年前看他讲这个话，那时候没什么感觉，他就说他跟同工之间就是不说不安，说又太过。就是好像有一个感动，看见这个同工弟兄姐妹有一个什么需要提醒的，不说出来呢又不安，因为有这个看见希望他受益处，但是好像每次一说出来呢，可能是因着自己的有限，自己的话语的掺杂，自己的没有恩高，所以一说呢就好像又过了，又伤害到了，或者又效果不好了，所以就在这个很这样的一个心里面，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时候，就是紧紧的抓住神。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来沟通也好我们跟弟兄姐妹来一起来相处磨合也好，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来祷告，就是来紧紧的来依靠神，承认自己的软弱。其实我们谁都改变不了 好，除非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上，做一个更加洁净的器皿，神有什么心意，神有什么话语，才能够比较好的来透过我们。实际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对付自己，自己成为神的一个拦阻啊，我们有就是自己很强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有限，来让神来动工。还有我就是有一次看到群书，我都忘记哪一卷了，他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逆着这个天然人的东西，不要把自己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和加重。本来你是有一些这个负面，但是因着你的错误的回应就加重了，你怎么能够把它减轻，而且能够弯过来走到神的路上呢？他是说到他跟以西结之间夫妻的关系哈，他就说当他有一我看啊，有一次就是满眼看到以西结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是这个状况哈，就是神就说你要思念他的优点。你在这个时候不是心里充满了他的这个亏欠和这个缺点吗？你这个时候思念他的优点，他就觉得很难。那就是说那个神就说要思念他的优点，而且现在思念不了，就求神来显明他的优点。哇，我觉得这个当时给我很大的触动，我觉得这个对弟兄姐妹任何的人际关系都是有益处的。就是说在我们非常的不满的这个情况下面呢，就是要求神给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优点。比如说不感受爱的时候，当我们就是对一个人，不管对牧者啊，对于组长啊，对于配偶，你觉得他应该爱你，没有爱你，而且特别是真实的就是不爱你的那个事例展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他就会把你吸到里面，就是觉有一个这个断定就出来，就是说没有爱，不感受爱，这个人不爱我。但是当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就是非常不好的，就是在关系的上面和你自己灵里东西很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意识的话呢，就是你要赶快来做个祷告，求神把他平常爱我的那些来显明出来。就是因为你知道人他这个真的是人心啊，就是比万物都诡诈。很多时候别人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理所当然，我们也想不起来，我们觉得应该的。但是一觉得不爱的时候，亏欠的时候，哇，就会放大，就会记得很清楚。所以那些被爱的人家做的好的往往都忽略了，这个时候要求神把它显明出来。我自己在操练跟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也是我看到这个情书我就去这样操练，我觉得好难的。在当时你不仅想不起来，而且你当时就是气的你就不想想，你就想把它想到不好，就是不好那样，那个就是你跟魔鬼在合作。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在操练，我说主啊，现在我真的这件事情我确实感觉到不仅不被爱还不被尊重，但是你要让我想起他平日的那种爱，那种我忽略的那些那个爱的感受，让我不要陷入到现在这个极端的这样的里面啊。所以神就把很多的一些事情让我想起，我越多显明出来想起出来啊，这些东西我的里面就开始不一样，开始改变，开始就是这个天平啊就开始改变。就是所以我确实尝试过这个情书里面的这样的方式，虽然只是用过几次，但是我觉得当你用过几次以后，它就会成为你一个自动的机制，你就会很快的从那个不满中间会走出来。所以我们对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对弟兄姐妹神给我孩子继续在学这个功课啊，就是说还在学，就是说看弟兄姐妹有两个，我自己，我觉得这个话说给我自己的，就是我还在学的过程中啊，我们领悟了一个东西不一定你就已经完全活出来。就第一，你要看一个人的主流，就这个人的主流是怎样，因为人总有一个主流，有一个有各种的问题瑕疵不足，但是这个主流啊，比如说他的主流他是爱神的，他的主流他是愿意服侍的啊，他是愿意奉献的啊，他是很单纯的啊，或者他是很顺服的，但是他有很多这个不完全啊。我们因着我们每一次要回到，哎呀，毕竟他是爱神的。所以我觉得以前呢，我有一个，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负面，一直以来我在对付我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对家人和同工都能够越来越正面。因为当这个你正面的时候，很多神你就跟神接通了，你就不一样；当你负面的时候，你就跟神隔绝了，就跟黑暗权势连起来了，你就陷在老我肉体里面，你真的是不行。所以我知道神一直在对付我这个，所以以前我就说，哎，这个人好是挺好，但是他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后来神就改变我说，虽然你今天看到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主流还是很好，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当我里面开始有这样改变的时候，我就对人有这个不一样，就是就开始有这个不一样了哈。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你就是你觉得他主流他都还不太那么成熟啊，那么就算他的小的优点，你要让神来 显明出来。那么你为他这个这些的优点来感恩，来接纳，来感恩，甚至你可以去尊荣。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所有的这个态度，我们发出来的对实际的你已经发出来的态度，其实都是从他的眼光出发。所以这个眼光和心肠是最难改变的。这个真的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制作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的判断看见可能是很准确，但是你这个准确，你如果没有在一个你如果是在一个抱怨或者是负面的里面，我们看的就是再准再对，你发现你就是没有能力改变，没有恩高，因为神不能在一个跟他不相合的心肠和这个生命中间去来就是跟你来同工来做事。所以神一直有的时候会提醒我，就是主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如果我先没有恩典在前的话，可能我这个真理发出的这个也效果不好。那恩典呢，很多的时候是一种恩慈，是一种善意，是一种爱，是一个一种先接纳先尊荣先爱先找优点，一定在这样的里面。尤其是对我吧，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他本来就很正面，他这个人本来就是特别乐观特别正面，可能这个功课就好些。对我来说，我一直这样的就是来很不容易的在这个学习。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在能力的上面也好，在这个判断的上面也好，还是第二位的，这个神会提升我们。但是在这个心肠和眼光的里面，当我们开始改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开始摸着一点点主耶稣基督的心肠。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神会补足我们的很多的不足，神也会在环境上面开始来动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多的，因为大卫因为这个扫罗的问题就在他的心肠出问题了，他跟神的关系很隔绝，他就让他的肉体苦毒嫉妒愤怒这个不满负面不安全感就占据了他里面的这个心肠和眼光，他看大卫是一个仇敌而不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榜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里面很多的时候透过内在生活，神是改变我们这个人的心肠和眼光，跟主来更加的来贴近，以至于我们所发出来的这些你要服侍也好，你要劝勉也好，你要来做决定也好啊，这些就因着你的心肠和态度的不同就开始不同了，你会发现有一个爱的恩膏能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路上，我觉得这个正确的路上它就是有极大的一个盼望逆着我们的这个天然老我的这些东西。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主耶稣的生命的这个路上来往前走。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和带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信息对我来讲，我觉得好真实好像很清晰清晰我们人很多时候一看环境就很容易跌倒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物我们已经受不了了但是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来紧紧的依靠神，那神就会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睛感谢主谢谢再一次谢谢牧者的带领。